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的电视圣经讲道节目《真光之声》。现在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的讲道。我们今天要进入《生命记》第一大段的第三小段，这一段是从第七章到这个第九章的第六节。在这里面摩西提醒百姓们进去得业的时候要注意，不要产生拜偶像这些跟当地人混杂的事情。好，我们的题目定做圣别念恩持美福，想要保守持守神所赏赐美好的福气，那就必须要分别为圣，然后呢思念神的恩典，你这样才有办法保守在神的恩典当中。分别为圣，然后思念神的恩典。所以在第七章的开始，他先提醒百姓，当神带你进入了得为业的地方，从你的面前把那些其他的国民，这里讲到的七族啦，一般我们都讲迦南七族，但如果你对照从出埃及记或者说从创世纪以来一直到这里，这个名字会有一些改变，那个族的那个分配会有点改变，加一加可能超过十族哦。不过七族就是一个概念，我们不要太计较哦，到底是哪七族啊，哪一族不是，哪一族是，那个不重要。在这里就谈的就是那一块地上面的这些民真的是七族吗？有的时候就像台湾到底有几族，这个大家讲不定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族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他们都比你强大，但是神却把他们交给你，然后让你们可以把他们击杀灭绝尽尽。注意哦，在这里是他比我们强大，我们能够打败他们是因为神把他们交给我们，但是神为什么不要自己灭绝尽尽，却要让我们把他们灭绝尽尽？而且这里有特别提醒，是不要跟他们立约，不要怜悯他们，不要跟他们结亲。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今天要去思考的重点。神让我们遭遇到一些有问题的人事物，原因是什么？是因为神没有能力避免吗？不是哦，是因为神要我们在这其中学会分别为圣，学会怎么样思念神过去给我们的恩典，而不是顺势而为，而不是哎呀没关系啦，哎呀别人都怎样，我们跟人家怎样怎样混在一起嘛，你这样就失去了分别为圣的态度。所以呢，神让他们经历到这些事情。所以像在士师记里面，我们就会看到士师记的开始讲到当时他们努力的在灭绝这些各民族，但是灭不完。为什么？其实在那里面就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他们自己不愿意把它灭尽，因为百姓发现哎呀这些人我们把他们打败了，然后我们把他们变成我们的奴隶，很好用啊，这是其一。另外一个是神也故意不让他们灭干净，所以有一些族特别的强势，或者说他们占领在一些要塞的位置而没有办法把他们灭绝，要一直拖到很后面。为什么有这两个状况？因为神要让他们学习征战的事。这个征战不是指在地上那个打战的技术战技战术，不是这些，谈的是什么？是属灵征战的概念，就是你在意识上有没有分别为圣这样子的态度，这个叫做征战 的事。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去思考一下，神为什么不直接把迦南地的七族灭尽，然后把一块干干净净的地赐给以色列人？神要他们参与其中，让他们参与在灭绝尽尽的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学习不要跟他们立约，学习不要连续他们，学习怎么样不要跟他们结亲，不要将你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不要叫他的儿子娶你们女儿。为什么？你要注意神为什么在这地方这样命令。第四节，因为他必使你的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的将你们灭绝。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注意，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去强调不要跟这个未信的人结成夫妻。为什么？不是因为未信的人品性很差，不是。你也知道这世界上好人很多啊，信耶稣的人就特别好吗？不一定啊。真耶稣教会的信徒都是100分吗？摸摸良心，我们自己也没有啊，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还是会遇到一些很值得佩服的人，就说哇， 怎么有这世界上怎么有这么好的人？所以重点是什么？不是因为他们不好，而是因为他们会将我们带去转离，不跟从神去侍奉别神，对不对？这个才是关键啊！我们今天神给我们的恩典，目的是要让我们来敬拜神，享受他赐给我们的恩典。结果呢，当你转离不敬拜神的时候，还能在这样的恩典当中吗？所以在这里哦，不是强调对方的不好，而是在讲的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会因此而裂解。所以我们要分别为圣。所以在新约里面，在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四节开始，一直到第七章一节，他就谈到这个观念：你们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信与不信的不可同负一轭。他不是告诉你，哎呀，不信的会骗你哦，啊，不信的很笨哦，不是不是，他在谈的是你不可以，不可以，因为不搭配嘛。他的想法跟你的想法不一样啊，对不对？他的终极目标跟你是不同的，所以怎么能够一直走到底呢？其实我们在现实的这个生活中就会发现，其实在婚姻的事情上特别是如此。其实我们在跟朋友交往上，有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也曾经听过有些信徒会说，哎呀，传道，我受洗之后刚开始还不太能适应，后来觉得教会真的很好，结果久来了到现在我发现啊，我好像渐渐的跟外面的朋友啊，以前那一些不太就是有一些坏习惯的朋友自然就疏远了呢。对，没有错。我们很自然就有这种，当我们心向着恩典，向着神的时候，很自然就会产生这个圣别的状态了。当我们懂得思念神的恩典，自然会有这样的现象。啊，这不是故意的啦。啊，我们不是排斥人家。相反的如果我们再进一步的讲，像保罗就常勉励我们，当我们自己知道在恩典当中我们要怎么样，要把这个恩典传给人家，把人家也拉进来，对不对？我们不只是渐渐的跟过去的这一些酒肉朋友断联系，应该怎么样？应该让酒肉朋友不再只有靠酒肉联系啊，用福音去吸引他，看他能不能成为神的子女啊。当他又成为了神的子女之后，大家一样是好朋友啊，不是吗？在教会里面就会看到很多的新信的这个信徒，哇，他们会热心的去传福音，然后所以他们很多的朋友亲人因此而来，所以进入到神的恩典里面，越来越多人去得到神的恩典，这不是很好吗？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在这里不是内聚而排外哦，我们不是这样子的概念哦，我们是要抓住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在这里的灭尽这些外邦族群我们去参考圣经的案例，请问一下，在以色列人面对到外邦人的时候，都是把他们剿灭吗？其实不是。当他们不愿意听从而要作战的时候，那当然就没办法，就是剿灭。这个在后来的约书亚记里面，甚至到了这个列王的时代都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如果认真看路德记里面的路德，他是不是外邦人？是啊。可是当他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的时候，他变成神的子民了啊，这样是不是剿灭？也是啊。所以在圣经里面你会发现，即便人用诡诈的手段跟约书亚他们立约，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打不赢啊，他们愿意当神的国度的一部分啊，所以他们才用了这个招数啊。结果呢，神有没有说用骗人的不算数？没有，神怜悯他们，好，来，他们后来就成为什么？成为圣殿的服役，就成为立位支派的附属，他们也参与在圣殿的事工当中啊，甚至到了尼希米记的时候还有他们的身影。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这里讲的灭绝尽尽重点是什么？是外邦人的那一个族群不见，而不是指外邦人，不要再有那一种认同。所以我们过去都是外邦人啊，对不对？我们本来就不是信主的人啊，但是因着我们相信神，我们就是与圣徒同国的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应当要用这样子的方式去思考这个问题，而不是很单纯的说哎呀，外面的都是不好的，不是，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我们不要被引诱而转离神。 乃是要让他们变成我们的人。这个后来在生命记里面在讲到战争的时候就有讲到这个条例，以后我们有机会可以再仔细的去看。在这里讲到第五节，我们除了不跟他们立约怜悯结亲之外呢，要积极的处理什么？不是积极的杀戮他们，不是哦，是要积极的去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用火焚烧他们雕刻的偶像。这个是圣别的动作。我们要记得哦，当我们愿意分别为圣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处理偶像的污秽，不要把那些外面的这种宗教上面的迷信混杂到我们的信仰里面来，要拆毁他们的祭坛。哎呀没关系啦，哦，你看他们的祭坛盖得好漂亮哦，我们用这个来拜耶和华好不好？不行，拆毁。哎呀哇，他这一尊哦很帅气耶，很有威严感耶，我们的耶和华难道不能这么有威严吗？抱歉，不行，因为不能有任何的形象，拆掉。我们要明白啊，这个就是神要的分别为圣。我们是被神从万族万民中拣选特作自己的子民的，所以呢，神的吩咐不要打折，神说通通给我除掉，就是除干净，不要顾惜，不要怜爱那些东西。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能要注意一下，在现在的时代文化跟宗教的那一种混淆，这个是在我们的信仰上要小心的，不要假文化之名而怎么样，而把宗教信仰的事情给模糊掉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要小心例如说我们去到日本哇，日本那个很多很可爱的东西，对不对？很有文化，很精致，所以我们就求了一个玉手回来戴在手上，可不可以？玉手是什么？玉手就是护身符，那个是有神明加持的耶，我们可以戴玉手吗？不可以，不能，因为那是日本的我们就觉得没关系啊。所以我们在这里面要去想清楚，这种分别为圣的动作对人的剿灭是那个族群认同的问题，不要变成了他们的人，而重点是这些的动作要干净，不要混杂了其他的想法。接下来第七节之后，他在提醒我们为什么这么严格，是因为神爱我们啊，神爱我们，让我们在原本万民之中本来很小啊，很少啊，但是呢，因为神爱我们，守向列祖所起的事，所以呢施慈爱给我们的。所以神的慈爱是怎么样，直到千代的，但是呢神会向恨他的人来报应灭绝。所以跟神作对的不会有好下场。有一些有一些时候啊，有一些人啊，他一开始跟神作对，后来认罪悔改归向神，那神当然不会计较，神会爱他。可是如果有人就是一直的要跟神对抗啊，我们不要他是我的好朋友啊，他是我的那个亲戚啊，所以我怎么样一直还是跟他混在一起，我们就是要跟他保持距离的啦，没办法啊，因为他不认同我们的信仰，他不愿意跟我们走同一路，那怎么样，那我们就只好跟他分别啦。所以在这里他提醒我们这个不要做一个恨神的人，神会灭绝的，要谨守遵行神给我们的诫命律例典章。在十二节，如果我们真的这样遵守的时候呢，第十三节，神就会爱我们，让我们的人数增多，让我们在所住的这个地上赐福，得到神的赐福，而在所有的这种物产上，在身体，在心灵上怎么样得着神的看顾啊。所以第十六节，所以神交给你的百姓你要除灭，这个就是回应刚刚在第一节所讲的话，你是因为神的爱，所以呢可以得到这些东西，所以你不要这个从神那里招祸的话，那就是除掉这些吧。眼睛不要顾惜，不要侍奉他们的神，因为这会成为网罗。这个是我们分别为圣的这个起点跟态度。接下来第十七节他说可是啊，你现在可能会怕，对不对？因为我们比较小比较少啊，对不对？以色列六十万男丁很多嘛， 其实不能算很多啦。当然六十万是一个不小的民族了，没有错。但是事实上这些迦南各族啊，就算齁各分开没有你多，加起来也比你多啊，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啊，百姓的心中难免会有疑惑害怕，说哎呀，这些国的民比我多，我怎么赶出他们呢？这个是不是会回应到我们在第一次的内容所讲的，对不对？齁，看到了迦南人，看到了亚纳人那么高，哎呀怎么办？别忘记了第18节，不用怕，你只要纪念，牢牢的纪念神向埃及法老所做的事情。神是怎么样用神迹奇事大能的手伸出了膀臂把你带出来，然后呢让你在这个旷野当中行走。你不用紧张嘛，你注意看第20节，神甚至怎么样可以派黄蜂去帮助你。在这里齁，有一点争议，这个黄蜂是不是我们现在讲的黄蜂不知道，反正就是某一种的昆虫啦，齁，当地的昆虫。那这个我想不是重点，重要的是万物都在神的手中，神会用我们没有想过的办法来保护我们，来帮助我们，这个大概是黄蜂的意义。然后飞到他们中间，让他们剩下躲藏的人都灭亡。神，这不是靠我们的智慧，这是神的能力啦。我们能够保持这个分别为圣，彻底的减除这个敌人的这种压力，其实是靠神的能力啊。21节，不要怕，因为神在你们中间是大而可畏的神。诶，旷野是大而可畏，这个我们之前讲过，但是只要依靠神就不恐怖了。但是记得哦，神是大而可畏的神，你不要怕旷野，你要怕神。我们要永远懂得敬畏神，这样子哦，我们就能够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在这里哦，第22节有一个特殊的提醒，他说哦，在你们赶逐这些其他的百姓的过程哦，你要记得慢慢来就好，不要着急，免得哦太快把他们灭尽了之后野兽起来害你们哦，神会把他们交给你啦，那你就扰乱他们，扰乱他们直到他们灭绝，慢慢处理就好了，不要着急啊。其实这个是在四世纪的一开始哦，神给他们的一个考验，透过没有办法除掉的那一些外敌，那一些原住民族，来锻炼百姓依靠神的决心跟耐力。好，例如说像耶布斯人，就要一直拖到大卫的时候才能够除尽；就像亚玛利人，要拖到西西家的时候才能除尽。没关系啊，神自有他的旨意啊。啊，在重点是在这当中，你有没有办法像大卫这样子，不停的不停的去战争，不停不停的打这场属灵的征战？不软手就好了，神自然会帮助我们。所以在这里哦，他提醒我们既努力而又不急躁，在属灵的征战上要有这样子的态度哦。接下来哦，当最后把他们灭绝的时候，25节，记得哦，他们雕刻的偶像要烧干净，那金银不要贪图，要把它拿出来，不然这些可灭之物哦，带到你家，你就成为可灭之物了。我们要厌恶这一些当灭之物，好，我们不要，哎呀，那个好可惜哦，哎，就偷偷的把它保存起来。哎呀，人家那个很棒啊，我们把它留下来，不要这样做。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8章，第八章这里哈，神告诉他们说啊，我今天吩咐你们这些诫命，你们谨守遵行，然后好存活下来，人数增多啊，这个都是已经讲过的话，但是。接下来要怎么样去纪念神，他说你要纪念神在旷野引导你的这40年，所以在这里回忆过去的恩典。在这里这跟前面有重叠到，对不对？前面其实已经有提过这样的概念，就是要纪念神在旷野当中的带领。什么样的带领？他说这40年哦，这40年的时间是要让你被苦练，被试验，要去显出你的心中是不是肯遵守神的诫命。什么样的苦练呢？就是任你饥饿。哎，当你饥饿的时候，你来跟神求，神不是就是玛瑙给你吃了吗？对不对？而且哦，神要让你知道的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这句话有没有很熟悉？这句话就是后来耶稣所引用来对抗撒旦试探的话语。在这个地方 你看这个前后五，它的重点是什么？其实为什么会有玛哪？不是因为你很勤劳去捡就有玛哪，而是因为神说要有玛哪，所以你就捡得到玛哪。我们今天的恩典不是因为我努力我认真，而是因为神愿意赐给我们。当然啦，我们也要努力认真，就像在出埃及记的第16章里面，那些偷懒不去捡玛哪就没得吃啊，饿肚子活该啊，对不对？叫你捡两天份，你给我捡一天份，你饿肚子活该。遵守神的命令就是不可加添不可减少的。在这里哦，这句话让我们去思考一下，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缺乏跟丰富其实并不是只是在我自己的努力，而在哪里？而在我愿不愿意依靠神嘴巴里所出来的话。当我们愿意听神的话，安息日放下手上的工作，到会堂敬拜神，与众弟兄姐妹一起这个团契互动联谊，同享这个属灵的喜乐之后，神会因为这样让我们肚子饿吗？不会啊，神已经答应赐福给你了。我还没有听过谁真的因为安息日饿肚子的，没有啦，不会的。所以我们要记得，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的话语。而接下来第四节他说，你再回想一下哦，这四十年神有没有让你的衣服破掉，让你的脚肿起来？没有嘛，对不对？其实啊，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生活当中就是有这种不认真想想不起来的恩典。我自己也有这种感受哦，在很多的这个传道同工们哦，常常都有这种的回忆，就是当我们看到了别人家哇遇到了什么意外的时候，就哎呦哎，其实这个我有可能遇到呢，我就曾经怎样怎样哦，感谢主还好没事耶，对不对？我们就会发现这个不是在幸灾乐祸哦，我们就在别人的困难问题当中突然发现，哎呀，神给我们恩典耶。就像百姓如果没有摩西特别提醒，他会想到这四十年来衣服没有破吗？从小在旷野里面长大的孩子们哦，搞不好他从来不知道衣服会破，你知道吗？就像哦，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有很多我们的孩子们在教会长大哦，会把很多的恩典当作理所当然，这正常。我就曾经听过那个自己来信的弟兄姐妹这样反应说，传道，我好羡慕你们哦，从小在教会长大的人。然后他讲出来的恩典哦，我想一想，对耶，我以前怎么没想过？其实我有点惭愧，我就觉得说，哎呀，我从小在教会长大，我竟然没有发现这是恩典。哎，这样子的事情哦，我们从这个地方你去想一想，我们的心里要思想，神管教我们，好像人在管教孩子一样，他要我们哦，谨守遵行他的道，他的诫命来敬畏他。而神给我们的地怎么样？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来，地里面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不缺食物一无所缺，对不对？石头里面还可以挖矿，你还可以吃得饱足。哎，我们想一想，我们从小在教会长大的孩子们，我们真的有穷道吗？我们真的有饿道吗？这个是我们要想的呢。只要我们愿意遵守神的命令，按照神的道理而行。其实我常常这样子见证，我从小到大在教会长大，我没有看过遵守神命令按照神旨意而行的家庭是贫穷的，是没有得到恩典的。这是我自己的体验，这是我自己在我的这种生命经验当中所体会到的。神的应许绝不落空。在这里我们继续看下去，你会发现神真的是透过摩西有一些很好的交代。在第十一节他这里就提醒我们，哎，我们刚讲前面这么富足了，对不对？这么棒的生活，对不对？哎，小心谨慎，不要日子过好了就忘记神了。哎，这个才是我们常见的问题，对不对？我们常常看到为什么在教会长大的孩子后来会离开道理，然后这个有不好的这个那种体验经验。有些人感谢主，后来在苦难当中管教了之后警醒过来啊，回来之后很后悔啊，我当初怎么没有谨慎， 而不遵守神的诫命，得罪神了，感谢主，这样子至少回到神的恩典中。最怕的是什么？是忘记了之后就离开不回来了。所以在这里他提醒，不要因为吃得饱足，住了好房子，有了很多的牛羊，然后有了很多的金银，就心高气傲忘记神。有的时候我们去勉励一些软弱的信徒，哎呀回来吧，他说哎呀没关系啦，其实我现在过得很好啊。听到这种话的时候很为难啊，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哎、欸，我总不能说好吧，那我只要祷告求主耶稣管教你咯，总不能这样讲吧。我也不敢这样祷告啦，我们只能在祷告当中，主啊求你怜悯，求你帮助，让他可以回来，对不对？很多的人就是要在遇到灾难的时候，遇到了惩戒的时候才能够醒悟，那不是很可惜吗？更还有人是在惩戒当中因为面子放不下来而打死就不肯回来，那更可怜啊，对不对？体验过神恩滋味的人却不敢回到神的恩典中，这是多么悲惨的一件事情。而忘记神的人，这里告诉你，那个大而可怕的旷野，它就有火蛇蝎子干旱。哎，旷野不是充满恩典吗？是，但是你如果忘记了神，就要看到旷野里面这些恐怖的东西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体两面的。生活中的压力来临的时候，如果你依靠神，神就要是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给你吃。但是如果你忘记神呢，认为财货是靠我的力量得来的哦，那神就只好让你受苦啊，让你借此而怎么样醒悟过来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哦，最后这个摩西哦提醒他们，不要像那些列国的人不懂得依靠神而灭亡呢，你们要听从神的话，对不对？不要因为效法那些外邦人而亡啊。我们来看第九章第一节，第九章第一节这里说，以色列啊，你要听哦，过了约旦河以后，你进去赶出那个比你强大的国民，得到那个高大坚固高的顶天的诚意。你有没有发现这句话已经出现第三次了？对啊，这种东西它就是有点对照一个反讽。你在人的眼中是高大的顶天，很坚固的城墙，但是靠神就可以打得掉啊，对不对？没有高到进不去的啊。但是进去了之后呢，你会不会因为城墙是高大坚固，你打败了高大的亚纳族人，所以你就怎么样自以为是？会不会占领了高大的城墙之后，城池之后啊，那没有人能够奈我何了，所以我就依靠自己？不行啊。在这里第四节，耶和华你的神将这些国民把撵出了之后，你的心里不要说耶和华将我领进来是因为我的义，其实耶和华把他们赶出去是因为他们的恶。你得到地不是因为你的义，不是因为你心里正直，是因为他们恶所以被赶出去，而神是因着应许而让你们得到的。所以呢，第六节，你当知道耶和华你的神将这个美地赐给你为业，不是因你的义，你本是一个应着景象的百姓而已啊。所以我们今天读到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得到神业的时候，你要去思想，哇，原来这些丰富是从神来，然后呢认真的维持一个分别为圣的状态，除灭偶像的污秽，然后呢然后谨守遵行神的命令，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保守在这个恩典中。在这个恩典中要谨慎，不要忘记了神曾经给我们的恩典。求主耶稣让我们有这样的智慧，让我们在美好的环境当中不忘记神的恩典，而能够保持分别为圣的态度。愿神赐福给我们。我们今天分享到这里，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感谢慈爱的真神，让我们在人生的旷野路上遇见各样的祸患灾难，遇见不同的意外，而体会到你的恩典，体会到你的大能，体会到我们的软弱与不足。主啊，我们感谢你将我们的敌人从我们的眼前赶出，赏赐给我们美好的恩典与慈爱，并且给我们诫命律例典章，让我们得以谨守遵行而存活。主啊，在你的恩典中 我们必须要俯伏谦卑在地上来敬拜你，并且要谨慎我们所言所行，不要心中骄傲而忘记了你。更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智慧去分辨什么是该除灭的，什么是我们可以用来感念神恩典的记号。主啊，求你让我们在人生的旷野路上能够有这样子的智慧，得到这样子的恩典。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常常提醒我们自己，也求你来不断的提醒我们，让我们保守在你的恩典与慈爱当中。我们这样祷告，求你能够悦纳垂听，愿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愿恩惠平安临到我们。哈利路亚，阿们。
再一次张开你的双